接下来我们来讲啊，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读的是第十八章。我们先来读啊，以西结书十八章啊，同样的啊，一个人啊读五节。
以西结十八章一，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精体内称呼他，未曾吩咐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索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知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我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若生一个儿子，若查到是别人写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但行其中之恶，你在山上吃过既有香之物，必定玷污邻舍的妻。
第十一节，我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的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恢复贫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以仰望偶像并行可憎之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索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了这一切的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
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看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必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便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
恶人若不努力开始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禁令，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转移意行的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
行的全国吗？他所行的一切亦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我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
一人若转离一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一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你们要将所有的一切罪过尽情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使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重。
好，那么啊，十七章呢？我们上次讲到十七章，哈，就从十六章到十七章呢，他是讲到那么上帝过去怎么样的引导以色列人？他本来是一个弃婴，上帝怎么样的使他们成为一个荣美啊？怎么样的？他们又怎么样的败坏？十七章就是讲到这个当时的大环境，大环境是西西家。他自己想寻找出路，对不对？他去找这个埃及帮忙，最后呢，他忘记了跟在神面前跟人所立的约，也不纪念耶和华，所以最后上帝要使审判临到他把一切的惩罚临到他，让他整个灭亡。但是十七章到二十一节讲完这一切的以后，讲到神一定要审判，一定要在当中使他灭亡之后，二十二节说，我会再找的一个小嫩枝，然后把它栽在极高的山上，也就是说什么？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还有一些有盼望的，那么这个小树呢，慢慢会发芽成长变成花旺。那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福音，就是一个在整个的神所这个当中审判的百姓当中被掳的归回里面，仍然有极少数的人向着神是存着盼望的，相信神的。好，所以十七章讲的，特别十七章讲的是大环境。当我们面对一个处境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好像西西家王就是要这样做，是不是？那你是以色列百姓，你怎么办？好，耶稣时代那么呢罗马帝国就这样强制的，那么叫这个神的殿里面这个撒都该人就把持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就这样偏离神，是不是？整个大环境就是如此。那你是上帝的百姓，你怎么办？所以第十八节就是讲到，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十七章的最后讲到，上帝的怜悯的心要拯救，要施行拯救，把那一个最小的嫩枝，把它栽在极高的山上，然后让它变成极美、极华美的树，极高大的树，让所有的飞鸟可以宿在其间。那你怎么有份于这一个福音，有份于这个上帝新的建造呢？所以十八章就讲了，跟以前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全然不一样。我记得全然不一样。十八章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以前的遭遇是整体性的，出埃及是整体的，对不对？进迦南也是整体的。但是十八章这里不是，这里是讲一个新约的开始，是每个人要自己负责的。每个人要自己负责的，所以新约的开始是天国近的，你们应当悔改。那悔改是什么？不是你替别人悔改，你是自己要悔改。 你是自己要为自己的所做的一切啊承担的。所以十八章开始就是告诉我们，那么当神的怜悯临到的时候，每个人要自己去思考。所以你看路加福音讲，那么呢啊，玛利亚得到的时候，她说上帝怜悯我啊，我是卑微的，但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对不对？哦，撒加利亚、施洗约翰或者是西面、哈拿，这是每个人，都是每个人，没有讲到整体，知道吧？上帝怜悯他的百姓，但是呢，每个人要为自己对神的回应负责任。所以十八章一开始一到五节就是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先知说，你们在以色列地用这个俗语，俗语是大家好像公认的一个啊一个经验谈，对不对？一个公认的话，说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就是以色列人呢啊，在这个以西结的时代，会觉得说我们今天遭遇到这么大的难处，都是因为我们的列祖怎样没有好好听上帝的话，所以到最后我们都被我们的啊祖先怎样连累的，啊，就是儿子都被父亲连累的，啊，都被连累的。他说你们俗话就说你们就觉得你们被上一代连累了，啊，那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指的永生启示就是一个新的约定，知道吧？新的约定，啊，你们在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个话，啊，就一个当神指的他的话启示，就是一个新的，啊，不再一样的，在当中上帝要的作为是什么，啊，神指的神的永生启示，啊，世人都是属我的，我维护的怎样属我，为止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这换一个方式的，上帝把这个所有的拣选的对象，或者上帝要的对象变成世人，知道吗？变成是每一个人，而他说你们每一个人维护的怎么属我，为止的也怎样属我，意思是每个人照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为自己负责的，哦，这个是一个在啊，在这个以西结书讲的，也是在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最后面讲的。耶利米书到了31章以后，他就是要讲这个观念。哦，耶利米书啊，这个神给耶利米的话啊，哦，到了这个耶利米书啊31章的时候就讲啊。29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哦，就是以西结耶利米书31章讲的话，先讲每个人，哦，他说现在的当神啊米赛亚来的日子，哦，每个人为自己的生命怎样负责任。所以31节就是那些日子到了，我要跟他们另立什么新约。所以从那里31章29节才进入到31节，要另立新约。哦，所以另立新约是什么？不是写在一个石板上的约告诉众人，知道吗？是把这个约写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跟上帝怎样立约。所以这个18章1到4节的话啊，就是特别在啊这个被掳的前，上帝发出来的心意，其实就是为新约做一个铺陈。新约是什么？每个人自己负责，每个人自己负责，你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啊，你要为自己都对神的邀请负责的啊，不再说啊是因为其他人的缘故，不是，哦，因为这是新约，新的约是在立在每个人心里面的约，哦，所以哀歌，耶利米写哀歌最后也是强调这个重点，哦，你本来是一个国家，大家都是在一个国里面，对不对？国家灭亡，大家都一起承受那个苦难，是不是？哦，但是到新约不是了，新约是整个是啊，我们都是一起去 面对啊，每个人面对自己。好，所以十七章讲上帝的心意，要与人另立新约。那十八章就讲每个人要自己负责的，因为上帝是要跟每一个人立约的。好，那么什么人可以在当中等候上帝来跟那个上帝另立新约呢？好，那你说我们要为自己负责，那我要怎么样？那上帝的要求是什么，或上帝的期待是什么？五到九节就是一个上帝给人的一个期待，人一个期待。接下来就讲人若是公义，请正直合理的事。好，公义也就是正直合理。公义是讲到我们里面的心，然后我行出来的是正直合理。公义正直合理呢，公义正直合理，这个就是讲上帝向我们要的，向我们要的。那么呢，这当中很有意思哦。当我们讲神要的公义的时候，后面就会讲怜悯，知道吗？后面就会讲怜悯，后面讲的其实里面会包括怜悯，就像神讲的，神向我们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不对？其实这三样其实合起来就一样，就是公义，就是公义。人若是公义，你里面有一个公义，那么呢，把这个公义活出来，那第六节就举例子了。你说我是一个行正直合理的事，居然是什么？不是拜偶像的，不是吃祭偶像的物，不是去斋当中。你看，第一个公义的第一个面向是你要在神的事情上公义，就是你要对神信仰怎样专一。如果一个人，一个属神的人在信仰上不专一，就不公义的，知道吗？我们不能追求神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就不专一。所以第一个公义呢，是向神专一。所以当我们讲公义，我们常常会讲人跟人怎样，不是，第一个要紧的是向着神，向着神是专一的。第二个，在不会去做一些淫乱的事，在人际关系上最要紧的婚姻的事情上是专一的，是专一的。因为这是上帝，其实这两个都是神喜悦的圣洁。所以你会发现公义呢是什么，他要的是讲的是那个圣洁，向着神是专一的。在婚姻的关系上男女关系上也是圣洁的。好，然后再来第七节，不能亏负人，不能亏负人，这个当然就是不能亏负人。但是这个亏负呢，他却用下面的话来讲，欠债人的当头还给他，以前的人欠你的债会拿个东西典当，那你要把那个典当的东西还给他，你不能抢夺人的物件，不能因为你的权势、你的位置、位份，你去抢夺。但更要紧的是，你要去把食物给饥饿的人，衣服给赤身的人。这就是主要的，主耶稣说的，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所以当我们讲公义的时候，就是我前面有在诗篇讲过的，你只是奉公守法不一定及格，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讲的是怜悯，他讲的是怜悯。然后你不能借钱取利，也不能够向借粮的多要。这些就是人在当中总是向着人多一点怜悯，多一点怜悯。然后伸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这在人际关系当中 总是正直公义，啊，不要有什么有偏见，有成见。智理判断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人会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不要有偏见，不要有什么成见，知道吗？啊，我们很不经意的时候，我们会用外貌就有偏见，知道吗？就有成见。那么第九节，听从上帝的话，哦，那么这一个谨守他的典章，诚实行事，诚实就是忠诚，哦，你要向上帝很专一很忠诚的，所以这人是公义的，必定什么存活。所以整个五到九节就讲到，那么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就是人在上帝面前回到那个义的位置，啊，公义的位置。那这个义的位置呢，啊，消极的是违背上帝的话，但是更积极的是什么？更积极的是向神专一，在关系上专一圣洁，然后对人有更多的怜悯，更多的怜悯，更多的愿意施舍。然后呢，啊，当我们在跟人的相处当中，特别我们是做判断的人，要记得，啊，不要有偏见，不要有假冒，不要有成见，啊，要谨慎，因为我们在当中做掌权者，知道吗？所以五到九节讲，啊，这就是上帝要的，啊，什么是公义，讲的是这个，啊，那这些话讲的是什么呢？五到九节讲的，如果用新约的话讲，就是你们要这个啊，你们就要所行的哈，哦，要显出来悔改的果子，哦，行事为人要以悔改的心怎样相称，哦，这就是施洗约翰讲的话，哦，如果你悔改，那你行事为人你就要以悔改的心什么相称，哦，所以五到九节你用新约的话讲就是这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你如果真悔改，你行事为人就要以悔改的心怎样相称，才是算什么真正悔改。悔改好，那么十节，然后接下来啊，五到九节讲完，那么呢，十节到十三节继续讲，啊，继续讲，啊，还是强调，啊，上帝要的还是每个人，啊，每个人要对自己所行的负责，啊，你若生一个儿子，啊，很不幸他做强盗是杀人的，啊，不行前面所行的善反行其恶等等，啊，就是同样强调罪神不专一，在婚姻上不圣洁，欺负人，啊，亏负困苦穷乏，抢夺人的财物，不还当人的当头，啊，等等的，借钱取利，借粮多要，上帝说这种人啊必要死。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义行，或者你这个是一个义人，去运庇你的下一代，知道吧？你没有办法，原因就是前面强调的，每个人要为自己怎样负责的，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的。好，那么十四节呢就讲到，等到，所以人啊，这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觉得有一个善功的宝库，知道吧？哦，就是有一个善功宝库，你做了很多善功，你就可以怎样分给别人，哦，分给别人。所以你去跟玛利亚求，玛利亚就分你一点，哦，这是他们为什么跟玛利亚祷告，哦，跟那个圣徒祷告，哦，其实你没有善功可言，知道吗？我们所做的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已。十四节就讲，十四节开始到二十九节讲的一个上帝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读到五到九节就说，哦，上帝就是要我行公义好怜悯，就这样吗？哦，就这样吗？啊，其实十四节开始到二十九节他要强调，其实上帝要的有一个核心，那一个核心呢，就是第十四节讲，便惧怕，不照样去做；二十八节讲， 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其实上帝，然后三十节讲，你们当回头。其实十四节开始讲的一件事情，上帝要的是悔改。如果我们读了五到九节说，哦，上帝让我做这么好，那我就努力去做这么好，没有错，你要努力去做这么好，但重点有一个核心，你要悔改，要悔改。人的真正问题在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而不是讲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行义，不是哦。因为行义啊，隐藏很多人的罪，行义隐藏很多人的骄傲。很多人的人多人自己的自大。十四节开始讲，当我们思想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其实是悔改，是悔改，悔改才是那个真正的心核心。因为主耶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领受福音是一个悔改。所以你看哦，十四节说悔改是什么？第一个，你能够从人的身上那么去思想，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怎样惧怕，古见做思量，不照样去做，啊，这是一个要紧的。我们读旧约圣经就是一个思量，一个惧怕，思量说，这些人为什么被上帝惩罚，被上帝管教，被上帝去解，我们就思量，我们就去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不照样去做。所以他这里讲的，你要怎么样不去吃祭偶像的，不去玷污人，不去亏负人，不去怎样，不去怎样，不去怎样，这是什么？是你愿意去思想那一个结局，你愿意去思想结局，你思量的，哇，知道以色列人以前啊拜偶像啊，以前不听上帝的话，不圣洁，在当中不照上帝喜悦的公义行，不照上帝所喜悦的怜悯行，啊，在当中啊不照上帝的典章律例行，啊，所以他们都灭亡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再这样，所以他其实讲的就是悔改，悔改。那么人第十八节，他的父亲因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所以啊，这些都是一个啊很严肃的啊一个提醒啊。所以这边上帝给的提醒是啊，我们总是要动思想啊，不要再做啊这些人为自己所常做的事，其实都是在罪中啊，在罪里面。十九节啊，那么人就会问了，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好，人就会问了，哎，怎么会切割开来，儿子不再去承受父亲的罪孽啊。那么下面的这个就是回答，回答说，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好，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解释，合理正直合理的事是什么？就是听上帝的话，就是听上帝的话。这一节就是讲什么是正直且合理的事，其实他整个讲的就是听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话诚实行事，就是正直合理的事。他说如果他儿子听从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话行，他必定存活，犯罪的他必定死亡。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义人的善果归自己，恶人的恶报归自己。所以这就是审判。审判是什么？神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审判是针对个人的，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么接下来继续讲，上帝不是要让人毁灭，而是要让人回头。第十四节讲，我们惧怕不去 不去在当中走这一条上帝不喜悦的路。二十一节讲，如果我们在这个路上赶快回头，赶快回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就存活不至死亡，他的罪都不被纪念，他所行啊，然后因着他回到一个义的路上，他就要存活。好，所以二十三节就强调了，神说恶人死亡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啊，神真正喜悦的是人离回头。所以这就是呼应新约讲的，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个人怎样沉沦。但你不可以把这一节解释成所有的人都要得救啊，不是，这是上帝期待人都回头，知道吗？意思就是上帝希望人都悔改，人都悔改。所以上帝期待的不是审判人，上帝是希望人知道有审判而怎样而悔改，而悔改，不要往灭亡的路上一直过去。所以恶人悔改了，那么呢，行神喜悦的事，他就要存活。反过来，二十四节，义人如果离义行恶的话，他能存活吗？不会存活的，他必要灭亡，他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所以你看二十四节讲的跟前面讲的，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没有善功，知道吗？不要在上帝面前说我曾经做过多少好，你所做的没有善功，了解哈？你不能功劳，你没有行善的功劳，知道吗？行善是本分，没有功劳，行善是本分哦，行本分没有功劳，这懂吧？是本分。所以你不能说啊，我以前行了多少善，那么你在上帝面前你所有的善都是应当的，所以没有功劳可言。但是作恶就要照所犯的罪灭亡。好，所以这边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还是强调一个人要为自己所行的负责任。你是行义，你就要持守在义上，你如果犯罪赶快回头，赶快悔改。所以上帝的道公平吗？那这里就讲一个很重要，上帝的公平跟人的公平不太一样，知道吗？人的公平是什么？是惩罚上的公平，你犯了大罪受大罚，小罪受什么？小罚，对不对？然后你行善有功，是不是？这是人的公平。人的公平是赏善罚恶，对不对？那这不是上帝要讲的。上帝要讲的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善，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每个人为自己所行的啊负责，但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审判没有中间的地带。这个我们要重新讲，再复习一下，审判只有义人跟罪人，对不对？没有什么中间的，人打成绩是有中间，对不对？你可以考30分，可以考60分，可以考90分，对不对？那你切一个点说60分及格，所以有70分，有80分，90分，这是人的公平，知道吗？人的公平是比较性，相对人跟人比较的公平，但是上帝的审判是绝对性的，你在上帝的眼中不是义人就是什么罪人，没有中间，知道吗？所以我们绝不是因为说我比别人好，不是比较来的，只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义人还是罪人，是义人还是罪人，就是这两个的区隔。那么义人跟罪人就是看我们的心是悔改向神还是不悔改，是悔改向神还是不悔改。所以二十五节再讲一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吗？那么 上帝就说了，你们要听我的话，我的道是公平的，你们的道才是不公平。那么一人转离异行作恶，他竟所做的罪死亡，恶人回头离开恶行义，他就把自己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必定存活不致死亡。所以上帝说这就是他要的公平。他要的公平是什么？就是要人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罪孽，不要灭亡。那上帝的公平其实是一个上帝的怜悯，知道吗？因为上帝只要人回头悔改，对不对？有没有要求人说你一定要做到多好多好？没有。如果上帝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多好，我们就什么？就麻烦大了，对不对？没有，上帝就是要我们回头宣告他，就是回头信靠他，回头相信他，信靠他，相信上帝的怜悯。所以面对上帝的公义，上帝要我们信靠他的怜悯。再讲一次，当我们面对神的公义，那我们以为我们要去行公义，不是，我们是信神的怜悯。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行义，知道吗？怜悯才像审判怎样夸胜，因为我们是很软弱的，很有限的，我们所做的其实是蛮有限的。我们能够做好 也不一定是我们真的能做好，说不定就是环境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于作恶，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很讲的一个要紧的是，你面对上帝要求公义的时候，你只能相信上帝的怜悯，知道吗？主怜悯我，因为我做不到，你要帮助我。主怜悯我，因为我实在有限，我实在软弱。其实是我们要的，上帝要我们回头，是我们相信他的怜悯。我做不到，但上帝你怜悯我，上帝的恩典就是把他的一切丰富就给我们，不是看着我们所做的。所以在这里三十节讲，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如果我们要照行为去走，我们就要面对审判，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倚靠上帝，那么我们得着的是什么？新的心，新的脸而存活，这就是新约，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让我们活在恩典中。所以福音呢，就是让我们活在那个基督所成就的基督的恩典里，这叫新的心，新的灵。新造的人就是你要活在基督的恩典中。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罗马书第五章，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就站在现在所站的什么恩典中，对不对？欢欢喜喜盼望神的什么荣耀。好，所以十八章呢讲的就是为福音铺路，知道吗？因为福音是一个人在当时的观念里面很难想象的，人一直对福音呢一直有一个很不经意的，或者说很容易的，把福音变成一个公义的事。公义是讲审判的，那神是公义的，但是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公义的要求，那么上帝却希望我们相信的是什么？他的怜悯，相信他的怜悯。福音反而是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所以怜悯，如果仔细去读，你就发现这一个撒迦利亚一开口就讲神怜悯的心肠，对不对？叫 清晨的日光从高天啊临到，照亮坐在死荫里的人，对不对？是神怜悯的心肠。那玛利亚颂也是讲上帝怜悯我，从让我从一个卑微的人升为至高，是怜悯，怜悯。所以我们读十八章的时候，是讲到上帝的心意是要每个人为自己负责，然后上帝的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行公义，也就是正直合理的事，也就是听从上帝的话。那么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上帝要的不是去讲我们怎么做到，而是我们怎么回头，怎么回去思想那个结局，不去做那些恶事，也怎么去思想怎么从这一个啊软弱失败当中回头归向神。那这一切主要讲的一个，其实要思想的一个，就是你总要相信上帝的怜悯。所以我在这边先提，就是啊，从以西结书开始啊，其实耶利米书到哀歌的时候讲同样的话啊，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以色列国灭亡的，对不对？那你在公义底下要想想的是什么？上帝仍然怜悯我们，仍然怜悯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不断去思想。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你相信上帝怜悯你，不要认为说悔改是因为我决定不再犯罪，知道吗？跟你的决定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是会软弱，你还是会犯罪。
一般人常常说，这个人是好人哦，然后呢，就是说他认为他是好人，所以那个好人呢，常常办的活动，他这个同学常常参加，他就以认为说他做的，但没有讲到什么公义啊、悔改，是一般人认定的好人，可能他对人家很大方怎么样，然后这个导致是同学非常信任他，他办的活动常常参加，那这是不是？这个好人是不是上帝所谓的好人
啊？这当中是这样，耶稣讲一句话，你们施舍的时候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怎样知道，对不对？其实就是讲这个观念。人是什么？人希望人知道，所以他所行的善是好事，知道吗？我们不能说他的施舍是不好，他做的好事不是好事，但他已经得到他要得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上帝要纪念的，知道吗？了解吗？因为他已经得到人的掌声了，他已经得到人的肯定，知道吗？那如果我们也去做这些，原谅我这样说，我们就白费了，知道吗？因为你做的只是得到人的肯定、人的赏赐，得到自己内心的满足，你已经得到了，在属灵的事上没有恩典。这样知道吧？你说我是施舍啊，我是怎样给予啊？对，你是施舍怎样给？但耶稣讲，你已经得到你要的了。你已经得到你要的，所以神是在暗中查看，对不对？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你已经得到你要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应当去帮助社会，其实应该做的，但不是拿来让人知道的，要当心，因为要不然我们就得到我们要的。所以我们不否定这些人的善行，知道吧？但我只能说他已经得到他要的，上帝没有欠他。
当神灭掉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些婴孩，对不对？他们是无辜的，那这个我们怎么去 解释这一点。
好，这一点在约伯记约伯解释了。约伯说有一些我们未知的事，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是耶和华，所以他不做申论。就这些人谁负责？神自己负责。神自己负责。好，那大卫也做一个解释。大卫不是那个孩子生病快死了，对不对？他不是一直求吗？最后死了他就不求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这是在上帝手中，不是他可以做审判的、判定的。所以我们读诗篇也要读圣经啊，要记得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在上帝的手中。那审判有很多观念，其中一个是什么？为谁预备就归给谁，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当中，有上帝自己已经既定的作为。所以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们都很难用前因后果去思想。所以圣经为什么给我们约伯记啊，就是你约伯遭遇的苦难，你很难用前因后果去思想，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那我们也会问很多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是不是？那对约伯来讲，约伯不去思考这个事。他太太很生气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是什么？耶和华。所以你真的要跟我辩论这个事，你倒不如去问上帝。所以这个事情圣经要我们去信靠上帝，交托给他。那上帝自己讲的话是什么？在耶拿书他说，在这个尼尼微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还有多少？12万，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还是顾念这里面的牲畜跟小孩，对不对？上帝用这个告诉我们啊，不要以为这些人上帝不顾念，只是上帝用他的方式顾念，用他的全能顾念，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好，那所以十八章呢啊，我们讲到这个上帝要的就是悔改。面对神末日的审判，上帝要人就是悔改。所以到约翰一书才会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意思是我们很容易落入什么？得罪神，得罪人，总是在当中提醒我们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的，那么重点不是啊，我们就是一个义人的，而是31节讲的啊，那个自作这个字改一下，这个自作呢啊，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这个字翻成得着啊，得着，这是翻译的问题，翻得着，得着一个信心和心灵啊，就是你如果啊悔改，你就为自己得着，所以它叫自作，知道吧？你就为自己得着一个新的心、新的脸，啊，所以这是新约，这就是福音，啊，你悔改的，那么上帝给你新的心、新的什么脸，新的心、新的脸，你就存活，啊，所以我说的这个，这些都是为福音在铺路，知道吗？啊，让我们知道。啊，上帝要我们悔改，为什么？因为他要给我们新的心、新的脸，新的心、新的脸。好，那么这个悔改呢的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啊，人都会说自己悔改，对不对？难就难在这个悔改到底是啊什么样的悔改？啊，只是认错的悔改啊，只是希望逃避审判的悔改？只是希望逃避别人啊在当中对我们指控的悔改，还是什么？我们一般讲一个人真心的什么悔改，对不对？好，所以19章就要来讲的悔改一个很要紧的，不可以有虚假，不可以有虚假。好，那我们来读19章。好，我们继续读。
四九章第一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一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时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烈火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囊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第十一节，
出于坚固的树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树干高举在茂密的枝子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树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的树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树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作哀歌。
好，那么第十九章呢？刚才我们提到的他在这里呼吁人要悔改啊，悔改，人要回头啊，然后。上帝要给人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那么这个是在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子劝诫，也是这样提醒。但是呢但是十九章讲的是什么？十九章讲的就是用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去讲，他们所经历的过程去讲，就是以色列南国，特别是南国的王这些人没有真心悔改，所以他就做哀歌。做哀歌，所以第一节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这个王就是王子，就是那些尊贵的王子，做哀歌。然后最后讲，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一个哀歌是什么？就是在当中惋惜的歌，惋惜的歌。哀歌呢有很多种情境，最主要的情境是怎么啦，怎么会这样。所以耶利米哀歌呢，第一句话就是何竟何竟，就是白话文就是怎么啦先前满有人百姓人民的城，现在怎么变成荒凉的，对不对？先前满有荣耀的城，现在怎么变成现在这么这个败坏破落所以哀歌用白话讲就是怎么啦，怎么会这样不是上帝的百姓吗？不是蛮有尊贵蛮有福分的，现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所以十九章再讲了一个，你应当是上帝给人带来是一个最美好的盼望，最尊贵的身份，最有恩典的。但是哀歌就是怎么啦，怎么会变成这样？不是一个神的孩子吗是一个最尊贵的王子吗？怎么啦怎么啦？所以这个叫做哀歌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说你的母亲是什么？是母狮子然后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当中养育小狮子，然后呢他在小狮子中养大了一个，变成少壮狮子，他就开始学抓食也学吃人。那么呢他抓食然后又吃人，所以列国听见就把他抓住， 那么用钩钩到埃及去。这里讲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那约西亚是一个以色列的王当中算是一个好王，对不对？可是当时他起来抵挡这个尼哥的军队就死掉了。死了以后耶哈斯就接续他做王。耶哈斯不知道反省，反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这个埃及法老就把他给勾到埃及地去了，知道吗？意思就是他只是一个少壮狮子，只是一个小狮子，才好不容易才做开始而已，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壮的，是蛮有能力的，知道吗？其实他还蛮怎样，蛮弱小，只是自视甚高，所以最后法老就把他用钩子勾住，拉到埃及去。那么呢，那母狮子看没有指望了，又养一只少壮狮子，小狮子。那小狮子又慢慢长大了，又学会抓食，还要吃人，于是就他又败坏了，对不对？然后呢，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成荒场，他的咆哮声音，意思就是他自视甚高，然后在当中就是想要在列国当中好像自己都可以拥有他们的丰富一样，他们的财富一样。啊，宫殿这个字比较特别，这个字他用一个很负面的字叫做寡妇，复数的寡妇，就是寡妇们，意思就是列国当中那些没有依靠的，他就想要去把他们怎样占有，但是没有用，他想要把自己做强了，但是导致四围的人都来攻击他，用网撒在他身上，把他拉到坑里头，用钩钩住，把他带到巴比伦王那里。这就是讲到耶雅敬的儿子耶雅金。后来这些发生在列王24章25章，前面耶西亚的儿子这个耶哈斯是在23章。所以这1到9节就是讲什么，讲到以色列耶西亚以后的王都不知道悔改，一做王就觉得自己已经做王的，有权势的，有权柄的，有能力的可以跟这些大国一较长短，所以呢一个被拉到埃及去，一个被带到什么巴比伦去，所以他们这代当中自己遭受到毁灭。这就是虚假，虚假的强壮，虚假的能力，虚假的这些东西。虚假是什么？是一个人自高自傲，自视甚高，反而认不清楚环境，他明明是一个国家极其衰落了，那么还想去跟这些强国怎样争霸。然后第10节讲，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生出来坚固的枝条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意思就是讲到这，用母亲就是讲到以色列这个国，知道吧？他在上帝的眷顾当中，让他变成一个非常强盛强大的，但是他逐渐的活在自己的虚假当中，所以呢神已经离开他，他还在当中自高自傲。所以12节，因着神的愤怒，这葡萄树就被拔出摔在地上，然后东风就是沙漠来的风把它吹干了，果子吹干了，然后坚固的枝干被枯干了，被火焚烧了。那么现在把它栽到旷野干旱无水之地，那火烧出来灭它的果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有坚固的枝干做掌权者的杖。这是讲到 啊，最后啊，一个王西底家啊，那最后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他又想要背叛巴比伦啊，投奔这个法老，最后他国家就怎样灭亡。所以整个以色列民被迁到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就是被迁到巴比伦去，被迁到巴比伦去。所以要做一个哀歌，意思就是怎么啦，本来是一个上帝所眷顾的城，怎么变成荒凉？本来是一个上帝所眷顾的百姓，怎么变成一个被掳的流离失所？本来是一个流难隐秘之地，现在就变成一个全然像这个荒野像这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哀歌。所以十九章在讲的就是上帝希望人真心的悔改，但以色列人一直没有真心的悔改，没有真心的悔改。上帝一再给人机会，人却把上帝给的机会那样轻忽掉。耶西亚之后，上帝给耶哈斯机会，耶哈斯没有好好的抓住上帝的怜悯的恩典，然后再来给耶雅敬，耶雅敬也没有，然后到西底家也没有，所以国家就怎样完完全全的灭亡。所以我们从前面开始呢，到这边的整个信息告一个段落，这整段的信息呢可以从前面的第十四章开始，就是十四章开始呢，就是有几个长老到以西结先知的面前来问，来求问。那么耶和华神就说了，你们到这里来求问，如果你们心中已经有假神，你来问我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如果我们来求问上帝，我们一定要除去心中的偶像，要不然我们求不到，我们问不到。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帝说，你们要在当中对付自己，然后就开始就讲到整个以色列上帝的作为是怎样，以色列是怎样的败坏所以他可以用葡萄树做比喻用婚姻做比喻，用这个鹰、葡萄树这些做比喻，一直做比喻，对不对然后到第十八章就讲到上帝真正要的是什么，要人要自觉羞愧，自觉羞愧意思叫悔改，在上帝面前真诚的悔改，真心的悔改那每一个人悔改，上帝说你们要为自己悔改。这十八章我们刚才讲的，每个人为自己所行的负责因为新的约要开始了，上帝已经把旧约放下来了，旧约要渐渐过去变为无有，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对不对？神要跟人另立什么新约，记得新约不是跟一个民族立的，是跟每个人立的，是跟人重新立一个新约，是跟每一个人立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悔改，自己悔改。那么呢，一个悔改的人，真心悔改的人，上帝给他新的心、新的脸。所以整个十八章开始为将来的新约铺路。那十九章就是讲以色列人最终呢，他们所遭遇的就是一个没有真心悔改的结局。就是一个最后就是哀歌，就是一个哀歌，一个人没有真心悔改，到最后只能唱哀歌，因为他所期待所盼望的都是虚假，就是虚假，因为最终都没有的，都没有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到从第十四章开始呢，一直讲到第十九章，这讲的是什么，就是当一个这些长老们来问先知以西结的时候，那么人心里面还存了一个偶像，那要把这个偶像除掉是靠悔改。 你要除掉你的偶像是悔改，知道吗？哦，14章开始就是讲人心里面的偶像，你要除掉偶像就是只有什么？要记得就是悔改，就是要悔改。那很可惜的就是，啊，就是这些人，啊，这些人就是一直，啊，一直在当中，啊，就觉得，啊，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啊？我们要怎么样做的啊？我们能不能跟上帝求这个求那个？其实这都不是重点。人只有借着悔改去除掉里面的偶像，除掉偶像。啊，真心的在上帝面前。好，所以到这里就是上帝要为福音铺路，就是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人只能相信，人必要相信的是神的怜悯，相信上帝总是怜悯，总是怜悯。好，那告一个段落之后呢，20章开始又另外一个起头。你看14章呢，我们看一下，14章是有几个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他们来的，对不对？那20章第一节说，第七年5月初10日，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前面的那个一段日子之后，那么呢又有几个长老来怎样来问他。然后第8章是第6年6月初5日，对不对？然后中间又隔一个14章的话，然后再来20章是第7年，知道吗？第7年的话，所以第20章一开始就是讲第7年5月初10日，那有几个以色列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那上帝继续回答他们。所以你看这14章开始是一个长老，几个长老来求问，那么20章也是用长老来求问做一个开始起头点。好，所以我们从14章到19章整个核心的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求问上帝，我们要来信靠上帝，依靠上帝。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讲，我们希望知道上帝的引导是什么，对不对？带领是什么？但有一个核心的问题，一定要除掉我们内心的偶像。只要一定要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守节心清的人，离开。那这些做法都不是强调我们要做到多好才可以求问上帝，记得哦，不是你做到多好你再来求问上帝，知道吧？是什么？悔改。所以不是自己变成多么好再来求问，而是什么？记得一个要紧的是，上帝要的就是悔改，回头就好，回头就好。所以回头悔改就是把你心中的偶像除掉，你真的认罪除掉。因为我们为什么犯罪？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罪是什么？罪是私欲的牵引诱惑，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对不对？所以记得，偶像不是你真的拜的那个，偶像就是我们的私欲。记得，偶像就是我们的私欲。我们有什么私欲？这是个人自己要去思想的，是钱财的迷惑、名利的，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我们总是一个偶像。偶像，记得偶像是从私欲来的，私欲来的。因为罪，我们复习一下雅各书讲的，对不对？我们是私欲牵引诱惑，知道吗？ 个人受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所以偶像就是那个私欲，私欲知道吗？不是人家拜的那个偶像嘛，其实偶像就是你里面的私欲，私欲，你这个那个想要为自己的那个欲望，很容易变成偶像，知道吗？所以为什么私欲我们要当心？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讲，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对不对？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知道吗？为什么他说我要学会知足？因为知足就是对付私欲。我们为什么私欲？因为我们不知足，不知足。不知足，我们就会有想要多一点，想要好一点，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先靠神，我们就要知足，我们就要知足。那我们不知足，是因为我们比较，跟人比较，我们看外面。所以，记得这些都是一些新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呢先停一下下，从十四章一直到的第十九章对我们生命中要紧的学习，就是我们在处境当中我们很希望改变我们的处境，很希望改变我们的状态那我们会走一条路，就是问上帝，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样记得当我们想要问这些的时候，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对付我们的私欲，对付我们的私欲。如果我们不悔改，对付我们的私欲来求问上帝是求不得的，而且反而会遭亏损。因为上帝说什么？我按你心中的假神回应你。所以不要去求那些，先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第二个，在环境当中，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从旧约得着借鉴，知道吗？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镜子，让我们从他们的遭遇里面去学习。人很自大，人很自私，人很不容易悔改，人的悔改很容易虚假，这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很容易虚假，所以上帝一直提醒我们很容易虚假，很容易虚假。所以大卫在这个悔改的诗里面，他就讲：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什么正直的脸，就是不要让我虚假，不要让我虚假。好，那我们下次我们就要从二十章开始看。二十章开始呢下个礼拜。我们从二十章开始看，二十章开始看，还是一样，这些长老们在那个处境底下，还是想要来问先知以西结说：“我们该怎么办？”对不对？上次问了半天，上帝说回去悔改，对不对？那现在呢，又来问了。我猜想他们是觉得说我们已经悔改了，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怎样？再来问了，那我们就下次再来看。那我这边先提一下三月十一号我们下礼拜二我们会再上一次，然后十八号呢我们会停一次，知道吗？因为我十四号到二十四号会去短宣，所以十八号我们会停一次，然后二十五号我二十四号回来，二十五号我们就可以继续。好，还有几分钟，有没有问题？
牧师，请问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偶像这范围很广，那一般我们从那个会追求荣耀啊，或者说荣誉啊，有时候很难分辨，好像感觉也是在追求偶像，荣誉跟荣耀。
我们基督徒呢，应该不 不是说追求荣誉跟荣耀，因为如果我们把追求荣誉跟荣耀，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把荣誉荣耀当成偶像，而是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上帝的仆人，就是我是学生，我就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要做一个，我们追求荣誉荣耀不是，我们是说我是一个学生，我就做好我学生的什么本分，那因为我做好学生的本分，如果我有上帝给我的恩典，我在这一科好成绩或那一科好成绩，我就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这个恩典，给我这个恩赐，给我这个能力，对不对？我如果是一个在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我就做好我员工的本分，知道吗？那因为我做的，我尽本分，我用心做，所以上司就觉得说，哦，你做得很好，给你赏赐，对不对？那我就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能够有多少赏赐，不是我求的，是什么？我就是尽本分做，知道吧？这样就不会变成偶像。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尽本分去做，尽本分去做。那我们只是做这些事而已吗？不是。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儿女的，我们也要尽什么？尽本分，也是尽本分。我们在家人中也是尽本分，在教会中也是尽本分，我们就尽本分。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就拿来尽本分，对不对？那别人说，哇，哎，你不错哦，你这个做得很好，那个做得很好，我们就怎样，就感谢神，因为我们只是尽本分，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这个恩赐，对不对？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较说，因为我做得比他好，不是，我们不能比较，不能比较，因为神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把这个身体装饰好，对不对？你是手，他是眉毛，对不对？你不能拿来比，知道吗？因为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要去求那些世人要的东西，因为记得注意的就是，那很容易变成偶像，很容易成为跟人的比较，很容易骄傲，很容易嫉妒，很容易。但是反过来，我们就是因为在当中单专一的信靠上帝，依靠他，上帝给我们，我们开心高兴感谢，这个要，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些，雅各说我们就应当感恩啊，我们要开心，不能说这个还不算，不算，不是，我们还是感谢，因为上帝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不是拿来是跟别人怎样，不是，就是我们忠心做一个属神的人，拿去，然后上帝给我们感恩，我们感恩，上帝没有给我们也感恩，因为上帝有他的意思，上帝这一次为我们开路，我们走得很好，感谢神，这一次挡起来不给我们这样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感谢，因为上帝总有他的心意，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就等候。好，就一起来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让我们借着以西结书来思想，你把我们摆在一个处境当中这个处境虽然不是需要我们亲自去面对的，但我们思想以色列的处境，就来思想我们自己。主啊，你所期待盼望的是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相信你怜悯我们，相信你总是要我们回转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只要我们愿意回头，你就把新的心、新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单单的相信你，相信你对我们的慈悲怜悯，相信你对我们的爱。主啊，让我们总是定睛在你，求你帮助我们，也借着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要隐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隐藏在你的里面，好叫那日你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跟你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感谢主的恩，你继续眷顾赐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